是二月九号，是不是？二月九号是年初，大概是初十吧，大概是初十左右，还没有过十五。还没有过十五的话呢，还在新年里面，对不对？那跟大家说新年好哈，马年好。那今年是马年哈。那我们有一些同学们在网上拜年的时候呢，就这个微信里面传来传去啊，有时候就会传一些祝愿的话语，然后这就是这个马背上面放了钱，放了什么车子放了什么房子，然后就说马上有这些东西啊，是今年马上，中国的马上是很快的意思，上了马啊，这个当以前在古代最快的大概就是马了，所以呢马上有就是很快就有，然后呢马上说这个又放了两只象。什么意思呢？我就猜什么意思啊？原来是给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人说，这个2014年马上有对象，有两只象在马的上面，马上有对象啊，很有创造力哈。然后上面又放这个，还有放一只茄子的，说这什么意思啊？你想想看是什么意思？马上有一切哈，就读快一点，就马上有一切哦，真的是很贪心啊，很贪心啊，马上有一切啊，哎呀，然后又有一个马上放了一个十字架，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难道是基督徒的这个要说主快来的意思吗？后来他们解释说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就这个工作太累了，就希望马上放假。马上放个十字架就马上放假，我说这个是很世俗的解释哈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在2014年里面，我们在主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马上要有什么呢？那我这个前一段时间在读那个 Mother Teresa 的传记啊。Mother Teresa 有一句话很能打动我们，她说：“主啊，我要遵行你的旨意，毫不迟延。”她说 ：“I obey your command without any delay。”马上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做基督徒要马上遵行神的旨意。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时间久了，又一个危险。什么危险呢？就是我们道听的很多，听了以后就存在头脑里面，然后你的头脑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兵器库，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全在头脑里面。当一个弟兄开始分享的时候，哎呀，这个话我早就听过了。当一个牧师开始讲道的时候，他就知道，从一开口你就知道下一句话要讲什么。神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不是马上去遵行，就会对我们怎么样产生负面的效果，让我们里面的心可能会慢慢的刚硬。不要忘记了，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说什么审判？说这些教导上帝话语的，知道更多的，向谁给的更多就要的更多，知道的越多受的审判可能越重哦。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要马上遵行神的话，而不仅仅是像当时保罗到雅典传道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雅典的那些人就是菜市场那个地方听听说说，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有一个姐妹很时髦，打了两个大耳环，然后这边的耳环上面掉了一个字叫做 in， 那边的耳环掉了一个字叫做 out， 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但是我们真正愿意追寻上帝旨意的人却不是这样，把上帝的话语吃了消化了，而且要成为果实去遵行，有生命的果实出来。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生养众多，多结果子。我们来看，多结果子其实是上帝的心意哦。在创世纪刚开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上帝创造水中的这些东西，创造生命各样的活物。22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滋生繁多。所以我们有一个使命，上帝把这个 logos 把他的话给我们以后，我们有一个使命是什么？要滋生繁多，雀鸟鱼也有这样的使命，要滋生繁多。然后当上帝造完了人以后，神就赐福给他们1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的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似乎人已经太多了，快60亿了，所以我们经常是要开始计划生育啊，然后把我们这个里面圣经里那个观念就怎么样就给断掉了，生养众多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观念那当然你待会可以看到，这个生养众多不仅仅是生孩子生很多而是在属灵的里面生孩子，而是在属灵生命的里面果实累累。因为我们经常觉得说要马上有这一切，但是我们的生命中纵然马上有这一切，那么到末后，在未来，在永恒里面，上帝是怎么样判断我们？我们生命的丰盛是在乎我们马上拥有那一切，马上刚才所说的票子啊、车子啊、房子啊，还是说上帝是怎么样来判断我们？原来上帝判断我们是另一个子，是果子，果子，我们生命中结的是什么样的果子，而且这个果子是不是可以长存。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有的会我们到了像我这个慢慢步入中年了，中年的时候就会有中年危机，开始思想说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才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我下半辈子应该怎么样做才是有意义的，将来去见主面的时候是可以去交账的，在永恒里面是有意义的。就像今天所说的话很宝贵，说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啊。我们今天所做的有哪些东西是可以长存的？如果不能长存的，昙花一现的，那么我们就要来思想，是不是我们要修剪，是不是我们要把精力集中来做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上帝让我们生养众多，在创世纪9章那个地方，上帝对诺亚说，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原来上帝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多多滋生，大大兴旺。然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创世纪17章第6节那个地方也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跟大家讲这些经文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到上帝有一个一贯的心思心智，就是要让他所创造的东西多多的滋生繁衍。那么我们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新的创造，我们将来去见主面的时候，主要问我们，我们是不是在属灵的里面滋生繁衍，多多的来生养众多。在创世纪35章11节，上帝对雅各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雅各后来生了不少，生了12个，对不对？我们中间好像没有超过他了，12个。以前我们父辈好像有哈，我们父辈有时候这个，我有个叔叔就生了，因为他有一些是生了以后就送给人家了，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多，至少10个。雅各生了12个，生养众多。 然后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前面那个地方，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大那地。二十节那个地方说，神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如果你知道一些希伯来文的话，你去读出埃及记第一章，你就发现那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出现的一个字是什么？以色列人多起来，增长起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时入埃及的，大家知道有多少人？以色列人多少人入埃及？大概是73、72、73，有的时候这个算计的不一样啊，最多的大概算是75人。430年以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60万。你那个比较保守，男丁大概是那么多，据说是有300万人，是从上帝的国，从这个埃及里面带出来。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猛然想说，哇，我们基督徒真的是，作为中国人真是有福的哦。我们中国人现在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对不对？那我们不能不是，如果从圣经的启示的角度来看，这是上帝的一个福分啊。上帝让中国人多多的滋生繁衍。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有福的哦。我想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加起来应该比中国人更多，你从这个初代的教会开始算起，一个圆锥形的一个历史，算到今天有20亿的基督徒，你就知道肯定比中国人还要多。我们是中国人，是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是有福的一群人哦。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主耶稣基督把自己比作是葡萄树，那为什么是比作是葡萄树呢？待会我们会讲啊。然后是我父是栽培的人，他就开始修剪。上帝修剪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红字里面说，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就得荣耀。然后在启示录七章那个地方，贯穿始终的圣经的线索，启示录七章那个地方，使徒约翰说，此后我刚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拿着棕树枝。所以是没有人能数过来的，各族各方各国的人。刚才我们的弟兄在祷告的时候，我想到说，上帝在圣经里面甚至说，我们的生养众多，滋生繁衍，跟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有关联。因为圣经里说什么？当外邦人的数目添满的时候，主就来了，世界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在其中，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生养众多，滋生繁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这个是我摘下来的一些图片。这个是在麻州那边，在我们教会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果园哈，我们都很喜欢去果园啊，这 Togas Farm。 去了果园以后有什么一个感受？就是里面很踏实，看到果实里面就很踏实啊，踏实嘛，就是果实跟果实有关系的，所以里面有一种丰收的喜悦。那么当你去见主的时候，你是不是里面也是很踏实，让主看了很踏实很喜悦？主见到你的时候，像下到这样一个果实累累的园子里面。这个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秀哈，这个秀在今天这个时代拿出来，大家可能觉得好像很不合潮流哈。这个秀叫做 19 Kids and Still Counting， 说这个有一家人叫做 Jim and Michelle Duggar， D-U-G-G-A-R Duggar， 他们家有19个孩子，然后那个太太还在生。 我们往往生第二个就开始皱眉头了，怎么养得活啊？生第三个，我当时我记得我太太跟我说，哎，她好像我们要有第三个，我当时心里很沉重，这很多的费用啊，将来怎么样可以养得活哈？但是神的恩典也很大啊，我到麻州来，当时是我太太怀了六个月啊，第三个小的怀了六个月的时候过来的，现在小的天天就跟我比，他就盼望的比我长得高，所以这个很快哈，很快，时间很快啊，我到麻州来已经有13年了，所以你看他，你就知道他多高了哈。所以这个是生养众多啊，那事实上盼望说我们在主里面知道生养众多是上帝的心意。你知道现在有一些潮流以前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做丁克族，听过没有？丁克族，丁就是人丁啊，克就是不生啊，就是两个人结婚了以后就觉得就要觉得说，哎呀，有了孩子太麻烦了，到哪里去旅游都不方便，就决定就不要孩子，叫做丁克族。大家知道丁克后来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过了中年以后就后悔了，后悔也晚了，是不是？所以因为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种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冲动冲力生养众多，上帝的心喜乐，那我们里面也会有这样一种喜乐的心。你看发现耶稣为何用葡萄树来自己比喻自己呢？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树木啊，有香柏树高大华美有中国有红木做起家具来一套好几万块。我也会回家，这次回家看我跟我一个同学在一块儿，我那同学说你不知道，他说在 他有一个庄园，几百亩的一个庄园，这个现在大地主又回来了，然后他说这个就是我后院里面有一条河他自己家里有条河很酷然后他说河里面这个有一块木头是沉在水里的，叫沉香木，他说随便敲一块上来就是几万块。但是上帝没有把自己比作沉香木，也没有把自己比作香柏木红木，而是把自己比作葡萄树。葡萄树是什么样的树？软趴趴的树，你跟他还做拐杖都撑不起来啊。葡萄树只有一个目的，把它的这个枝条把它整理安排到一个地步，一个位置，就是为了让它结果子，让它多结果子，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一样的，跟那个香柏木高大华美的香柏木很不一样啊？现在都是什么？现在高大上，高叫什么？高端大气上档次，是不是？那个是很高大上的。但是做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是你也要追求这个高大上？当你追求到高大上的时候，别人都看你，哇，你很了不起。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主说你结了多少果子？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什么？高大上的反端应该是叫什么？低调奢华有果子，是不是？低调奢华有果子，像就是俯下身来，沉甸甸的，谦谦卑卑的，真正做有意义的事情，按照上帝的旨意，真正做有意义的事情，多结果子，不喧嚷，不争竞，好像弥赛亚来到人间的时候，外面的街上听不到他的响声，很柔和谦卑，不喧嚷，不争竞，来到人间。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同样这样顺服遵循神的旨意，成为多结果子的生命，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这是 我要找一张图片是有这个这个葡萄树的枝子被剪了以后有这个枝叶流出来，这个就是上面有枝叶，英文叫做 sap， S-A-P， sap。 其实所谓的这个果子就是这个枝叶滴下来凝结就成为果子。那么什么是果子呢？怎么样才能结果子呢？这段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常在主的里面，有主的生命供应和喂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圣经里面在这段话里面，如果你读希腊文原文的话，你会发现有两个这个话哈，一个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因为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已经干净了，上帝的话叫做 logos， logos。 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而那个话叫做 rhema。 logos 跟 rhema 有什么差别？这个差别就好像说外面的空气里面有很多的氮啊、氧啊、磷啊、钙啊，土壤里面，对不对？而这一些的营养成分跟我们身体里面的氮，我们身体有很多氮，好像哈，如果有学化学的指教我哈，有很多氮。外面的氮跟里面的氮不一样哦，外面的是 logos， 里面是内化成为你生命一部分的蛋，上帝的话语内化成为你的一部分的 logos， 叫做 rhema。 我们每天打开圣经难道就是读一读 skip through 读一读，然后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还是说这个话成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 rhema， 成为上帝跟我们说的话？圣经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解经的时候说反刍的动物是洁净的，他们后来灵异化，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说我们默想反复咀嚼上帝话语的那种基督徒是结果子的基督徒。前几天我去跟一个弟兄去一个修道院里面去一起去祷告，我觉得那个弟兄很有特点，就是他非常的对圣经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的时候你是听听说说听来的，马上讲出去，很清楚啊，这个其实上不会对人有很多的造就啊，大家都听到过。但是呢，当一个人深深的咀嚼上帝的话语，变成自己的生命，就会完全不一样。那我发现说，这个弟兄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什么缘故呢？他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默想上帝的话，咀嚼上帝的话。他有的时候一个下午三个小时就想一句经文。那当然他不是什么都不做哈，你割草的时候也可以想了嘛，洗碗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发现洗碗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很多，在你思想的时候上帝就把他的话语给你解开。他可以好几个小时就想一句话，一句经文。上帝的道，我跟你讲过无数次的里面的体验，就是上帝的道就好像是地下的水，每一句话当你深深的挖下去挖下去挖到一个程度，水就喷出来了，感动就出来了，就得着了，就成为你的话了，就成为你的生命了，就把它消化掉，从 logos 就变成了 rhema。 然后你再按照这个 rhema 去做的话，你的生命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果子出来。我自己也有一个体验，也有个经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大二，我们当时有 一个月左右的军训。哎，我们当时我在人民大学读书哈，这个北大跟清华，北大好像是一年的信阳陆军学院，实在是那些人实在是可怜。这个到后来回来的时候，这个据说是回到学校的大巴上面，这个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说：“报告班长，我要上厕所。”什么都已经这个军事化了哈。我们那时候啊，我们的这个辅导员就告诉我们说，你去了这个军营里面军训的时候，大概是你不要带任何书，因为你没有时间读书，天天就是走正步，这个走方阵，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就是这些操练嘛，没有时间。但是这些操练我现在慢慢觉得说很简单，什么人都会做，但是这个操练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生命很大的一个变化。谁都会做的事情，但不一定谁都去做。所以呢，做了以后会什么样？你的 muscle， 你的肌肉会变化哦。然后经常做了以后呢，你的团队的精神会变化哦。一个没有操练过的方阵跟一个操练过的方阵完全两码事，一个有过门徒培训的教会跟一个没有门徒培训的教会完全两码事。我们对上帝的教、上帝的话语的操练也是一样。所以很简单的事情，读经祷告谁都会做，关键是你做不做。就好像踢腿走正步谁都会走，关键你走不走。走了你的身体就不一样，你的精神就不一样。所以属灵里面的操练也是一样的。所以知识分子的基督徒很容易有时候会掉到一个陷坑里面，就是知识多了以为装在脑子里面就得到了，那是只是第一步。听神的道而不遵行对你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所以当时我那个辅导员就说，你去了以后不可能读书，你不要带书。那我说基督徒，我每天不读经怎么办呢？当时想呢，没办法，那我就说我背一段圣经就好了嘛。你不让我读，没时间读没关系，我在立正的时候在太阳底下晒着，我脑子里想什么你总不能管我吧。我当时就把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大概到这个前半章我都背下来了。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啊，存心谦卑，就有人的样子，存心忍耐，然后怎么样，降卑，然后神将他升为至高，对不对？那段经我们都会背啊。然后这一个月没有时间读经啊，一有时间就想这段经文哦。走正步的时候想，睡觉前也想。反正一有空就想，这个叫默想的操练。我们现在已经不默想了，我们都是什么呀？我们都是记住一个词，经文，哎呀，大概有这个词，然后就 Google 一下就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损失哦，这是我们现代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损失，对神的话语都是很只言片字、残片一般的记在心里。我不是在说你们，说我自己哈。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说好像这个十几岁的时候记得那一段经文，因为那时候记忆力好哈。好，大概是这样。但是要准确的那个经文的话，我还要去 Google 一下，再 Google 出来啊。但是你会发现，把上帝的话语存在心里，诗篇里面说：“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对不对？啊，像这个使徒约翰还有这个先知把上帝的话吃了，吃进去了，然后那一段时间让我对基督的降卑整个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这种体悟跟理解，以至于我后来对圣经的解读还有对整个信仰的解读，这一段经文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降卑，基督的降卑里面，上帝的整个跟世界的法则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法则，是非常非常的，里面的内容啊，大到一个地步，让你觉得说是无限的这个道。 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很多人生观的基石在里面。所以这个是当时我自己的一个体验跟感受。凡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去。现代社会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的叫做 distraction， 这种干扰太多了。如果你要去看电视剧的话，你会发现你可以不干活，一天到晚看电视剧都看不完。现在网上你要去搜的话，如果你又是这种 soap opera 这个迷的话，它 distraction 太多了。现在的微信啊，工具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很可怕。我发现我早上一起来的时候，第一个首先不是想去读经祷告，不是，甚至不是想去刷牙洗脸，而是看手机在哪里，拿过来看，哎呀，我的同学在微信上面发了什么东西。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笑哈，大概我们都差不多。这种的 distraction 是很大的 distraction， 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在上面花了很多时间呢，浪费了很多时间。当然你也联络了感情，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浪费的时间太多了，好像一张网把你网住了。弟兄姐妹们，你发现这个网啊，大家都在研究这个网怎么样，这个网速越来越快。然后呢，无论你是在车上啊，还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还是在 shopping mall 里面，都可以有上网，都在研究这个。前一段时间我在研究另外一个事情，我在研究怎么样控制这个网，断这个网。我就在网上面去，还在网上啊，在网上面去搜。所以这个网已经是无所不在啊，去搜怎么样控制这个网。因为孩子要学习啊，你让他，如果你让他有自己有一个房间，然后让他有一个电脑，你不知道在门后面他在做什么，你不知道他夜里三点钟睡没睡觉，可能十一点钟你看他睡了，两点钟他又爬起来。 You never know， 你只看见他的成绩 drop drop withdraw， 这个慢慢后退后退后退，是不是这样？哦，然后我就想办法要去看怎么样可以啊，去这个控制这个网络。我就发现说，每一个国家这个 missile defense system， 把自己的天空有一张网，把外来的这些 missile 要把它拦住，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家庭是这张网是非常非常残破不全的，没有，居然没有一个这个合适的软件。我搜了很多，做了研究，没有和我用的。我的用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要 block 的时间的时候就 block， 我要 block 谁就 block 谁，因为我希望他做作业嘛，希望他好好学习嘛，对不对？我希望他这个老大做完了，哎，我可以给你开，老二还没做完我就 block 住嘛，这个是很正常的嘛。但是居然没有这样的软件。最后我要这个 router 的 technical technician support 打了好多电话，加起来大概有十几个小时的电话，总算可以 set up 这一套系统。听见没有？你发现网络这个东西缠住，他们说网络事实上比毒品更可怕，因为毒品它是少部分人拥有，私底下暗暗的这样的交易，但是网络已经无处不在，一张网网住人了。当我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位弟兄，他说，哎呀，我也有这个问题啊。他，我的孩子这个打游戏网游已经游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分白天黑夜。然后为了这个 parental control 哈，为了这个去管教他，你爱你的孩子你一定要管教他嘛，他把网掐了，网掐了墙上就洞多了，很愤怒啊，小孩子很愤怒就打墙啊。 艾滋的网会死人的，知道吗？实在的故事，3年前我有个表姐，她有一个儿子，独生儿子，独生儿子都很爱护哈。然后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小城市里面，网络还没有到家里面那么盛行，她要去网吧，每天都去网吧，坐在里面几天几夜不出来哦。然后到最后怎么样，他这个网吧里面的这种 ventilation 就是这种通风系统很糟糕，人家里面吸烟呢、啊，他就吸了大量的烟，25、26岁的孩子，他的肺是70、80岁老人的肺，就他的肺就变成了叫做 sponge 海绵化，没有的救了。2、3年前那个小孩子过世了。网络是会死人的，你说这个他死于这个只是二手烟，但是有一些孩子在那个地方坐几天几夜打那个游戏。我们以前这个应聘一个青年传道人 youth pastor， 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他以前的历史，信主之前的历史。他说打网游，他这个他是网络游戏的高手。高手到一个地步，他就积了很多很多的钱，非常在网上是个 Bill Gates 啊。然后他可以给很多人哈，很多人这个带很多人一起打，几天几夜不下网，就坐在那儿吃饭也吃的胡乱对付一下啊。然后当他打完了以后胜利了，想站起来走的时候，发现他不能走了，因为他的肌肉已经萎缩了。他想迈步的时候，他就倒在地上了。所以没有控制的这个网络吸掉你的很多的精神，吸掉你孩子的很多的精神，需要去修剪。但你去发现你修剪你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很痛苦，你自己控制自己的时候，你也发现你也很痛苦，左手控制右手，这个一个党为自己来反腐败，很困难的、哦、有时候上帝也是这样的来修剪我们的。等你修剪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很痛苦，但是上帝修剪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在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教会论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从这个教会跳到那个教会，教会有没有可能修剪他？基督这个牧师或者教会的带领人有没有可能修剪他，说哎，你不能这么做，你这样做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还不等修剪，他早就去不知道去别的地方了。事实上我们基督徒应该对教会有真正的委身，这种 commitment， 委身。委身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委身的一个特点就是里面会有痛感。什么叫做痛感？教会不可能是完美的，有的时候会有张力，在张力的时候你感到痛了，你又不愿意离开了、哎、那个叫做你是教会身上的肢体了。如果你离开随便分裂，不觉得任何的感觉，那你就有问题了。你是不是这个身上的肢体？肢体分裂不痛，除非你得了大麻风。我很佩服那些在我们教会里面愿意谦卑接受教会惩戒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这个做牧师的必须要做恶人，因为有的时候他这个有问题了，这个不圣洁了，或者任何这些其他的这些问题，那我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找到他，跟他直面这些问题，为了他的好处， 不是去评判他、论断他，而是用上帝的话语告诉他你这样做的不对。然后就跟他说，如果你还在这种状态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就希望你不能够领圣餐哦。我通常说你先停6个月圣餐，然后看这种状态，这种罪的状态有没有变化。各种各样的原因哈，你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去想，反正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很多的这个做法。那我发现说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我很佩服他们，也很爱护他们。他们还是在教会里面很忠心的来参与崇拜，很忠心的在教会里面坚守在这个地方。尽管外面有很多教会可以随便跳到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愿意接受这种的委身，甚至在惩戒的时候还是很甘心的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所以这个是教会身上的肢体。其实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你对教会不会觉得它是儿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教会是上帝，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是圣洁的地方。我们是属于这个身体，所以盼望我们Norwich 的教会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带领人在这个地方好好的修理看守，好好的警戒弟兄姐妹，好好的自律，结出果实来。盼望我们在2014年马年里面，我们也是不要让我们的精力四处的这样的浪费，而是扎扎实实的开始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到底要让我们做什么。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果实累累的去见主的面，还是两手空空的去见主的面？你要知道那一位咒诅那无花果树的主，你知道当时那个无花果树还没有到收成的时候，但是它应该是有很多果子的哦，但是它只有叶子，只有基督徒的名声，没有基督徒的实质。那棵树就受到咒诅哦。那么未来的审判你觉得会不同吗？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要思想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结果子，照上帝所喜悦的过我们的生活，成为主所喜悦的人。感谢主。
谢谢徐牧师给我们的信息，也是让我们能够引发很多思考的信息。当然这是归根结底是来自于圣灵来自己的对我们的一个 conviction， 一个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警戒。我们也是愿意神省察自己有没有做一个有没有拥有一个结果子的人生。人家下一个，就像下一个这个slide说，我们可以因着果子而喜乐满足。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果子再回赠给主，让我们来唱这首《将最好的献主》。如果您方便的话，我们来起立来唱这首歌。